今天我们来到约翰福音生命读经第五十篇，终极的总结。虽然我们已经讲完了约翰福音生命读经，但仍需要再看一些东西，作为本书各章的总结。使徒约翰不但写了约翰福音，还写了书信和启示录。他的著作可分三大类，约翰福音是为着分赐生命，书信是为着生命的交通，好为着神的建造，而启示录是为着神建造的完成。因此在他的著作中将属灵的事物分为三个阶段，第一是分赐生命的阶段，第二是属灵的成长和建造的阶段，最后是成熟和完成神建造的阶段。所以在读完了有关属灵事物第一阶段的约翰福音之后，我们至少必须提一点第二阶段的属灵成长，以及第三阶段的成熟和总结。启示录不是一卷简单的书，但我们仍可领受一些关于神历代作为的终极总结或终极完成。我们来看他的来和他的去。我们已经看见约翰福音分作两大段，一至十三章和十四至二十一章。正如我们所指出的，在前一段主是神子，来将神带给人，在后一段他将人带给神。换句话说，前一段岂是主是神的彰显，他来到人这里将神带给人，并使神与人调和。那名为耶稣的小人物乃是神与人的调和，他是神与人的连结，在他里面且借着他，神与人成为一。在那名为耶稣的小人物身上，我们看见神，就是神与他同在。我们也看见人，就是人与神同在。在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三节，耶稣被称为以马内利，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，或神与人同在。借着他的成为肉体，神已将他自己与人调和，这是说到主的来。这就按福音书的后一段讲到主的去。首先他从神来到人这里，然后从人去到神那里，将人带到神里面。他的死与复活为人预备道路，将人带进神里面。堕落的人与神隔绝，离神甚远，但是借着主的死，主消除了这距离，并一切使神与人隔绝的障碍。现今借着基督的死，并凭着他的血，人能被带到神面前，不仅带到神面前，并且带进神自己里面。借着主的死与复活，主不但从人回到神那里，而且带同人去到神那里，将人带进神里面。所以借着他的来，神与人相调和；借着他的去，人被带进神里面。借着主的来和去，神和人，人和神就相调为一了。现在我们来看在人里面的神。对于这卷福音书还有另一种看法，就是将它分为三部分。第一部分由前十七章组成，启示神在人身上得彰显。这十七章圣经呈现出一幅图画，显示那位全能无极无限永远的神在一个人身上得了彰显。这几章是一个人的历史，这人是有血有肉的真人，名为耶稣，活在地上并彰显神。当主耶稣活在地上做人的时候，他不是凭人的生命活着，他是凭另一个生命，就是神的生命活着。在这时期当中，我们不是看见人的生命借着这人活出来，乃是看见神的生命借着他活出来。因此呢，无限无极的神借着这小人物得了彰显。因这缘故，主多次告诉人，他不是凭自己说话，乃是凭着父说话。凡他所说的都是出于父，因为是父在他里面说话。不但如此，凡他所做的也不是出于自己， 他做每一件事都在父里面，且凭着父，因为父在他里面做事，因为他凭神的生命，不凭人的生命活着，神就在他里面，并借着他得了彰显。我们若将这卷福音书分为三大段，第二段就包括十八、十九章。在这两章，我们看见一幅图画，描绘主如何被捉拿、送审、定了死罪以及钉在十字架上。但我们必须明白，这幅图画就是生命借死亡的彰显的启示。在这卷福音书的第一段，神在人身上得着彰显；在第二段，生命在死亡中得着彰显；在十八、十九章，每一件发生在主耶稣身上的事都是死亡的一面。犹大出卖主，带兵丁捉拿他，他在大祭司和比拉多跟前受审判，受到残酷的对待并错谬的判决，以及被钉在十字架上，这一切都是死亡的各方面。虽然如此，在这两章中，主所遭遇的每一件事都没有将他致死。倘若我们说主被处死，我们就错了。主是自愿的走进死亡，就如他是进入人里面的神，如今他是进入死亡的生命，就如他是彰显在人身上的神，这里他是彰显在死亡里的生命。在整个宇宙中，除了神以外，没有什么比死更有权能。死的权能太大，以致无人能抵抗，唯有复活的神能胜过死。每当死临到人，死是忍心、坚强和残酷的，不顾你的妻子、儿女或家庭，所以每一个人都怕死，没有人会自愿到死地去，谁会心甘情愿地接受死呢？但在这两章中，我们看见主耶稣甘心乐意地到死地去，他决定到园子里，将他自己交在人手中。他知道被捕的人要到园子里捉拿他，他却故意到那里去被人逮捕。他这样做，表明他乃是生命。生命的彰显唯一的路是进入死，在死里并借着死，真实的生命就得了彰显。在十二章二十四节，主说到他自己是一粒麦子。我们如何知道在一粒麦子里面有生命呢？乃是借着将这麦粒置于死地，借着将麦粒埋在地里，就是置于死地，我们便看见生命长出来了。因此，这麦粒中的生命借着死得了彰显。你若将一粒沙子埋在地里，没有什么会长出来，因为其中没有生命。因此，死是生命得着彰显的凭借。我们已经指出，主耶稣在这两章所经历的每一件事都是死亡的一面，但主既是生命，就不怕死亡，他从不受死的惊吓或困扰，反而得胜地应付每次死亡的威胁和攻击，甚至当门徒想要救他的时候，他还告诉他们不要抗拒，说收刀入鞘吧，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。主耶稣问那些来捉拿他的人要找谁，他们说拿撒勒人耶稣，他说我是。当他说我是，捉拿他的人因这话而害怕，就退后倒在地上。这证明主若不愿将自己交给他们，他们绝无法捉住他。再者，当兵丁捉住主时，主还从容冷静地照顾门徒，他说你们若找我，就让这些人走吧。这一切都启示主是在死亡中所彰显的生命，死亡对他无可奈何。一至十七章表明主是在人里面的神，十八章至十九章其实主是在死亡里的生命，二十至二十一章揭示主在复活里乃是那灵。主是神，主是生命，主也是复活，他是彰显在人身上的神， 它是彰显在死亡里的生命，它也是彰显为那灵的复活。借着人，神得以彰显，借着死亡，生命得以彰显，借着圣灵，复活得以彰显。在约翰福音的三阶段中，第一段我们看见主是神，第二段我们看见主是生命，第三段我们看见主是复活。所以他是神，是生命，也是复活。在前十七章，主在人里是神，在接着的两章，主在死亡里是生命，在最后两章，主是那灵，乃是复活。这就是在三个阶段中的主。那灵乃是主复活的实际，在主复活之后，他是什么？他是那灵。作为那灵，他是复活。在十一章二十五节，主清楚地对马大说：“我是复活，我是生命。”他不仅是生命，他也是复活。你喜欢主是神，主是生命，还是喜欢主是复活呢？我喜欢主是复活，因为在复活里，神能与我们是一，且为我们所经历。唯有在主的复活里，我们才能与主有主观的关系。借着复活，我们才能在神里面。神若仅仅是神，他就不能成为生命，也就不能与人有任何关系。神是生命，比神仅仅是神要好得多。但神若仅仅是生命，我们还是很难和他有真实交通的关系。然而在复活里，神能与我们成为一，我们也能非常主观地经历他。你曾否觉得神离你是多么的远？而你现今是否觉得他和你是多么的近？当他仅仅是神的时候，他离我们很远，但如今他在复活里和我们是非常的近，因为他已经进到我们里面。主复活之后，就来到门徒中间，向他们吹入一口气，说：“你们受圣灵。”什么是圣灵？圣灵就是神达到人。父神是源头，子神是彰显，灵神是神进入人里面。那灵是进入我们里面的神，给我们享受。神若仅仅是父，不是子和灵，我们绝无法经历他。但神在子里做生命，并且神是那灵，乃是复活。借着复活，神将他自己释放出来，并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。所以主告诉门徒要受圣灵，接受圣灵就是接受神自己。唯有在复活里，并借着复活，神才能在我们里面，并且与我们成为一。你知道神不仅是生命，他也是复活吗？这对你是事实和实际呢，或仅仅是教训和道理？借着基督的死与复活，神是复活，活在我们里面，这对我们不可只是道理。那比万有更强、更有能力的一位正活在我们里面，这一位就是成为生命的神。这生命如今在我们里面，乃是复活。内住的圣灵就是这复活的实际，所以他与我们，我们与他已经成为一。复活的意思就是神和人在灵里奇妙的调和，在复活中神和人调和在一起，人成为神的住处，神也成为人的住处。因此人与神，神与人能彼此互相内住。我们来看约翰书信中的互助。在新约的书信中提到居住的事实，约翰福音之后对约翰书信，在他的第一封书信里，约翰论到互助这件事。我们也住在神里面，神住在我们里面。我们来读一下约翰一书四章十五节：凡承认耶稣是神儿子的，神就住在他里面，他也住在神里面。我们如何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也住在他里面呢？ 我们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借着那灵，而我们知道我们住在他里面是借膏油涂抹。今天最重要的事乃是神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也住在他里面。神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借着圣灵的膏抹住在他里面。我们来看启示录中的建造，这样互助的结果是什么呢？根据约翰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，这结果乃是召会、殿和城。启示录提到召会、殿和城，这些乃是神建造的不同方面，这建造来自互助。当我们住在神里面，神也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我们就在神圣的生命里建造起来。在复活里，主一面在天上，另一面在我们里面，这两面在约翰的著作中都可看见。例如在约翰21章22节，主论到使徒约翰，就对彼得说，我若要留他直到我来的时候，与你何干？我当时若在场，我会说，主啊，你不是在这里吗？你既然已经在这里，为什么说你要来呢？要回答这问题，我们必须看见主的两面，一面主在天上，另一面他与我们同在，且在我们里面。启示录揭示的两面，启示主是在七个召会中间，也是在天上的宝座上。我们若要体认他的同在，就必须看见他不仅在天上，也在七个召会中间。启示录三章十二节告诉我们，我们若体认主的同在，我们就要成为得胜者，并神殿中的柱子。柱子是支撑殿的东西，殿指明神的同在，所以神的同在有赖于我们做柱子的经历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必须是柱子，好为着神的同在。哪里有柱子，哪里就有神的殿。这就是说，你在哪里，主的同在就在那里。你若是殿中的柱子，你就是神同在的寄托。启示录三章十二节所提到的柱子，上面写着三个名字：神的名、新耶路撒冷的名和主的新名。这就是说，这柱子乃是得胜者，成了神的彰显和显出。因着他是神的彰显，所以神的名写在他上面。因着他成了新耶路撒冷重要的部分，所以新耶路撒冷的名写在他上面。因着他成为主新的彰显，所以主的新名也写在他上面。神的名写在柱子上，因为柱子成了神的彰显。为何新耶路撒冷的名也写在他上面呢？因为他成了新耶路撒冷的一部分。照样主的新名也写在这柱子上，因为他成了主自己新的彰显。在约翰末了的著作启示录中，有召会、殿和城。殿有赖于柱子，这就是说神的同在有赖于得胜者。得胜者在哪里，神的同在就在哪里，并且新耶路撒冷或神的建造也在那里。新耶路撒冷就是神人调和的终极彰显。我们来看实际的经历，现在我们必须看见如何实行这经历。我们已经在约翰福音末后两章看见了路。我们若要经历在复活里的神，我们若要经历士灵的神，我们若要在神和我们调和的方式里经历神，我们若要经历成为柱子来为着神的同在，我们若要经历神的新名、新耶路撒冷的名和主的名写在我们身上，就必须像抹大拉的玛利亚一样寻求主。玛利亚在清早寻求主，在寻求他的同时，我们必须相信主已经复活了，现今与我们同在。我们凭着相信而非凭着眼见实化他的同在。不要像多马弟兄那样说，除非我看见他手上的钉痕，用指头探入那钉痕，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，我总不信。我们必须不凭眼见、感觉或触摸以相信他。再者，我们必须参加召会的聚会，不要忽略聚会。 在早晨，我们应当个别在晨更中寻求主，但在晚上，我们必须参加召会的聚会。我们寻求主的时候，不该被我们生活的实际问题所搅扰。除了寻求主、相信主以及参加召会聚会以外，我们还必须为着我们的生活信靠主。当记住主的应许，你们要先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一切就都要加给你们了。我们若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神必定会照顾我们的生活。不要靠自己出去打鱼，你若想要靠自己谋生，你会经历失败，之中一无所获。要记住约翰21章所启示的，主甚至能在没有鱼的岸上将鱼预备好，主会将已经烧好的鱼赐给我们。最后，我们必须学习彼得一生的功课，并有被破碎的经历。你不要自以为刚强，或许你在天然的生命里是刚强的，但这力量必须被破碎。主所要的是你的心，不是你的力量。我们的己必须受对付，直到我们全心爱主。我们必须放下我们的力量来爱主。我们已经看见彼得有两次大失败，第一次是在主面前三次否认主，以及第二次丢下主的托付去打鱼。彼得否认主，然后带头到世界里谋生，但主遇见他问道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在21章，我们看见彼得学了功课，成了被破碎的人。然后主似乎告诉他说，彼得，你必须跟从我，为我做工，喂养且牧养我的羊，并建造召会。愿我们都记住我们所需要经历的五件事，就是寻求主、信入主、来到聚会中、为我们的生活信靠主，以及我们天然的人被破碎。不论我们天然的人如何刚强、聪明、有智慧，他必须被破碎。我们必须舍弃我们天然的力量、聪明和智慧。主要我们的心，但他不要我们的力量。当我们自以为刚强时，我们必定失败。为什么我们必须学习这舍弃我们天然力量、天然聪明和天然智慧的功课呢？因为主自己必须做我们的生命、我们的力量、我们的智慧以及我们的一切。主需要我们的心爱他，好叫我们与他合作，并且给他机会做我们的生命。虽然主不需要我们的力量、智慧和聪明，但他的确需要我们的合作。我们若爱他，就会与他合作，并且给他机会活在我们里面。这样我们就能像他活在地上一样，他如何凭神的生命活着，我们也要凭基督的生命活着。这样我们就要经历复活。我们要经历主不仅是在人里面的神，也是在死亡里的生命，在灵里的复活。我们若寻求他、信入他、与圣徒相聚、忘掉我们生活的问题，并且学习否认天然人的功课，我们就会经历基督是在那灵里的复活。我们若实行这一切，主就要成为我们的实际，这也就是成为彰显神的柱子，成为新耶路撒冷的一部分，并成为基督新的彰显的意义。